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啊，这句话他说是面朝大海，大家知道下一句话吗？啊，就啊，春暖花啊，这春暖花倒知道，这上一句我应该说啊，面朝，这句话呢是我的一个校友，这个人叫孩子啊，孩子。这个人姓扎啊，扎很可能是跟金庸是同家的啊，同呃是同源的啊，同宗的。这个人活了25岁就死了，而且是卧轨自杀。卧轨之前他写了遗嘱啊，不要追究原因，没有什么原因啊，我就是以这样的情况结束我的生命，我自己就是我的原因，不要再搞别的。所以他死前他的诗还没有这么有名。他死后，他的说话越来越。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个人认为他很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很可能是一个文化基督，或者是有宗教性、有灵性的一个诗人，因为他探讨着哲学性的东西、永恒性的东西。啊，至于北村还有北岛，有一些啊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或者是参加教会啊的情况。那么。中国这一代的诗人大概有几个追求灵性的、有宗教信仰情节的啊，这个孩子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他是我的校友啊，北大法学系毕业的，法学院毕业的，然后中国政法大学读的硕士，然后当老师。当老师的时候，他就开始对文学、对诗歌有兴趣，然后他就写这样的诗词。写，但是呢，大家记住他的不多啊，就是记住他的诗人不多。但这句话几乎是大家都记着啊，就好像这个高晓松的《诗和远方》一样，就大家都记住这个啊，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话我引述他的，不是引述他自己写出的意境，我只想引述跟他的一个共鸣，就是人生对美好的。未来的一个特殊环境的一种憧憬，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人性 suppose 应该是非常美妙、非常美好，不应该是现在啊！现在不是春暖花开，也不是面朝大海，我面朝荒漠啊！这个寂寞难耐是这样的，不是春暖花开。记住，他给了我们一次响锤，一个重锤，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我们生活到底什么环境？人类真正适合于人类生长、人类生活的、人类活出真正的活出人样的价值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面朝哎春暖花开的样子。你看，他用最简单、最质朴，但是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语言，给我们一下子记住。好的诗歌其实就是在念天地之悠悠，都怆然而泣下，就这么两三句就把整个的啊人文的啊诗人的浅刻骚人的墨客的这些无限的宇宙性的情怀就概括。所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把人类对人类环境的一种憧憬，对现实环境的一种鞭挞，一种不满足啊，完全展现出来。这个陶渊明用《桃花源记》来写出人类对环境的一种憧憬，但是孩子用了8个字，在概括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又美好的环境的憧憬，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蜜绝风清的一个岛国，叫新加坡。这里边没有太多的，基本上没什么贪污啊，也很安全，也大家都觉得，但是是面朝大春暖，就面朝大海是面朝大海。真正春暖花开，Harry，真正春暖花开，小汪，真正春暖花开吗？周博士，真正春暖花开吗？如果真正春暖花开，我们有些博士的眼睛就不至于这么忽闪忽闪，带出一种啊，好像渴不求索，但是又没有得着，就求之不得的一种啊，一种东西。春暖花开是单纯的。是喜乐的，是洋溢出生命最璀璨的那种花朵，在真正春暖花开那个样子。所以我听了徐华丽的故事啊，我听了小汪的啊这个呐喊啊， 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夫妻，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萨琳娜还是斯蒂凡，无论是啊这个还是那个还是谁，我看到太多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内心中呐喊，我渴望春暖花开，我希望面朝大春暖花开，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自己彼此之间不仅仅不能够真正的自强自立，而且彼此摧残，彼此没有给对方变成一个有帮助的一个面朝大春暖花开的家庭环境，朋友之间的人文环境没有的。本来神造亚当造夏娃，让彼此相爱，就可以在一个美妙的伊甸园当中，他们彼此再增添一个人性的一个灵性的一个更高的春暖花开的环境。这是伊甸园的更高的层次，是属灵的层次，但是我们没有。那么三尼来了，三尼是什么呢？是阳光明媚。三尼又走了。当我看到一些通信，我们会发现人的生命、人的性情、人的心理、人的心态、人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临春暖花开差的太远了，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惆怅、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各种各样的疲惫、各种各样的一种茫然啊，这东西。那你说不啊？我像底波拉一样啊，我们有底波拉啊，我是啊，这叫做什么呢？天行健啊，女儿也自强不息，不光是男人自强不息，我们底波拉们也自强不息，哎，也这样。但是你还是要认识到，人的生命，神造人的，是给我们诸多的恩典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我们靠着自己冲锋、冲啊、沙哑的话，可以绽放出一些奇光异彩，但是它很可能会像流星，会像极光一样闪烁不定。所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伊甸园，是神的原创，是基督的完美的形象给我们带出的一个呐喊。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简单的啊，所谓的不知自己行老几，那个不知自己行老几，其实境界还是很low的啊，没有什么太了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幅图画，你看这也是戈壁，在戈壁当中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也有青草，看了吗？然后这是什么呢？啊，这是江南的春色春景，这两幅画。所以我们的生命啊，真是像小草一样顽强啊，寂寞独自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环境，我们在罪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就像一个严酷的自然环境一样，我们虽然有绿色，但是艰苦的、苦苦的自己的生存，只能满足生物 DNA 的基本的生存表现而已，它无法形成全然的绽放、全然的成熟、全然的长成一个社区、一个 population、 一个种群、一个种群。什么种群呢？你看，哇，松林啊，你看那个竹林，哇，一下子翠绿的竹林，那样它不可能，它就是这样长，翠里长出一个，长出一个，长出一个。啊，别人长得比如几米高，他是长出半米高啊就可以了，因为先天不足，我们叫做营养不良，所以有很多的啊六几年生活六十年代初成长的，五十年战乱时出生的孩子，出生的我们的父母祖辈个子都比较矮，为什么？营养不良了。然后啊，是智力本来先天智力很好，最后到了老年都跟闰土一样，哎呦，非常啊，手是老茧啊，脑子都提前钙化那种想，为什么呢？没有教育，没有训练，所以潜能丧失。我们其实都是这样，但是到了春天就不一样啊，满园春色，宫墙里啊，而且还有啊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有很多奇妙的东西。不仅如此啊，到了春天百鸟争鸣啊，然后接下来呢啊百花齐放，所以形成的是一种复合的啊一个大的一个美好的生态系统，所谓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啊，是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春色满园的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被人类的罪拖到什么程度，拖垮了，我们的生命也变得很不精彩了。我们姐妹学校给大家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姐妹应该首先活出光彩照人的生命。光彩照人，这个光彩什么光彩？神一般的光彩，神采奕奕的光彩。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啊，大家千万不要满足于做面膜啊，给自己打点这什么啊，这个啊玻尿酸，不是这样的。弄得哎呀白白的，你看我们有些影星，其中有一个影星以前我特别的喜欢的，眼泪特别好，但是哇他现在出来眼皮脸总好像肿肿的，好像得了肾病，没有睡好觉也。就是他打也不要打太多了，他到老年他这脸都肿的。这样的。所以不要寄希望于美白啊，不要寄希望于做很多的韩国的面膜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这片。而且这个雅座多好。啊，老太太坐雅座，哎。那么我们这对，这是包厢啊，而且一等包厢。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里边的东西被摧残殆尽，还不要说健康的原因，提前健康就已经啊损失了，折寿了，再加上灵魂的健康。所以我们来看这样一幅图，这是伊甸园啊，伊甸园。所以我们看看神怎么做的啊，神怎么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创世纪啊，一起来。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神给人的使命，修理看守。所以人是一个工程师，人是一个乡野村夫，你说是个农民也对，是个 gardener 也对啊，是一个工程师也对，是一个管家也对，但总的来讲人是要做农活的，但是那时的农活和我们受诅咒以后那样的一种啊，万物都受到诅咒，我们辛勤劳作啊，这个终日劳苦才能得食，那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伊甸园这个满园春色多么美好。所以神在发出二章十五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我们叫做什么叫 cultural mandate,cultural mandate 叫文化使命 ,cultural 文化 ,mandate 就是命令啊的命令。cultural 的意思是什么 ?agriculture,agriculture 什么意思啊，农业啊，所以 cultural 是带有耕耘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文化也需要孕育，需要耕耘。所以 cultural mandate。所以这就是说人类不仅有福音的使命，而且还有耕耘神国度的使命啊，文化使命。所以神赐给人的最基本的使命，原来不是福音使命，不是叫做什么 gospel mandate, 是什么？是一个 cultural mandate, 就是文化使命啊啊！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治理这个自然环境、神的国度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但是你是说十五节以前，创世第二章十五节以前，你看神做了一个，神造了一个美好的园子啊，然后设定了啊四条溪流，然后弄出了鸟语画像啊，造出了万有，到了最后一天才把人放在这个中间。所以神对人的帮助啊，这就叫做润物无声。所以你当谈到小草的时候，我们还是小草，我们是绿色的植物，我们是小草，我们是灌木，我们是乔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是一种叫做 plant 啊，一种植物。最后我们之间虽然不同种，但我们还是整景，整景空间，整景阳光，这就是生态当中的一种生态位的竞争，还是有竞争。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上升到一个维度，你说我不是植物，我甚至连不是动物，不是，我是春风，我是阳光，我是这样的啊，春风和煦，这样，这就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这叫升维。所以当我们谈到了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合作，比如其实我们还都是在同一个维度之前，有限的合作，我们没有升维到春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思想架构，一个思想叫做电脑的，我们所说的最底层的架构是，这你要有这种架构的能力，就是看到哦，原来帮助当中，我们有同类的帮助，我们还有超然的一种帮助，只有人类可以思考，可以理解这种超类别的帮助。啊，这就叫做你是什么呢？花重锦官城，但是看到那个花朵，我不是简单的啊，我跟这个花比较争啊，或者什么不是的，或者让啊，或者我是变成随风潜入夜啊，一种春夜喜雨，一种春天的夜间的雨，我润物细无声，我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帮助你。所以夫妻 suppose 原来还有这么一种帮助，所以神造夏娃帮亚当的时候还有这么一种帮助，亚当对夏娃彼此，我们圣徒彼此之间的成全，彼此顺服，彼此啊谦卑，看对方彼此强，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角度去互相帮助，互相成全。所以现在我问大家啊，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尤其是弟兄为首姐妹啊，你明白这道理？我们现在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争来争去。我要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到底谁对啊？夫妻也要讲个理，对不对啊？你对还是我对啊？我服从真理，你对我就认啊，我就道歉。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低层次当中的交流，而现在人类都陷入了这种交流，这叫理性主义。理性主义200多年前已经统治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人的方法论世界，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有争论，我们探讨出到底谁对谁错。这样，然后我们确定了，但是不是这样？其实神帮助人的时候，神救赎人的时候，神成全人的时候，神什么呢？神既在我们中间，又不在我们中间。神既是可以有道成肉身，又是什么呢？人神又是个灵，他完全又超乎这个空间，改变我们。所以这给我们开脑洞，开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看到有夫妻，有的时候给我发一些微信条，哇，这个丈夫指责妻子，妻子又反过来回怼丈夫，两个人怼来怼去，每个人看都有道理，哇，说的都很对。所以中国才有句话，清端难断家务事，就是我没法断的，这谁都对，都有它的合理性。你会发现在同一层次的竞争，最后打来打去，打得头破血流，最后也没打出个名堂，最后双方互相消耗，消耗的结果其实就是我说的词，就是摧残，彼此摧残。我反复引述了美国做的几个实验数据啊，几个实验数据，就是凡是娶男人娶了高学历的女孩啊，女性，这高学历高到什么呢？就是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然后男人折寿。你娶大学本科的平均折寿五年，大学学士硕士的六年博士的七年。你看着很风光，我娶了个博士大家，结果没想到短寿。为什么？因为都讲这个理儿啊，所以这个男性只能发挥他的一个最典型的功能，就是理性的功能，然后用理性啊，建立家庭的秩序，建立家庭的和谐。啊，人生命当中其他的诸多的方面、诸多维度怎么样，都得忍痛割爱，自废武功。所以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怪异了。这两个夫妻俩变来变去，变得都是冷冰冰的。啊，善于说教的，善于推理的，善于摆事实、讲道理的这样一批人，结果没想到折寿啊，这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个世界啊，这我很喜欢引用，这就是 Orchard Road， 这就是 Ruffle Place， 这就是这个曼哈顿啊，这就会这个王府井啊，好多的香港啊，这个你看像不像雾蒙蒙的啊？说明我们里边都不清楚，一脑袋浆糊。对人都是一脑袋浆糊，然后呢，彼此之间很疏离的啊，在雾霾中行，彼此也看不太清楚，也不愿意看清对方啊，这样的东西。这个复读反映出这个寓意啊。然后我们里边带着是什么呢？是一种竞争的意识，因为从小我们就知道 啊，生命要赢在起跑线。在我们现在有一个啊，在心理学叫做什么呢？叫做根隐喻啊。我问一下 Debra， 根隐喻这个词，你们学心理学，还有啊，郭哈娜，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吗？啊，就是 metaphor， root metaphor， 有没有？根隐喻，根隐喻就是人的生命都是活在一种隐喻当中，比如说商场如战场，所以每一个人到商场去的话啊，就是你死我活的啊，就是竞争，这钱不挣啊，天理不容，所以我一定要挣钱啊。然后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那就是人生比喻，就是个短跑，连马拉松都算不上，连五公里都算不上，中长跑都算不上，就是个短跑啊，一开始输就输对了，一辈子输对了。所以我们的家长现在有一种隐喻啊，我们的商场有一种隐喻，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甚至世界就在这种隐喻当中越卷越细，越卷越狠啊，卷心菜啊，最后成为卷心菜的人生啊。所以争竞是我们内心当中一个动机，这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罪人世界当中一种根隐喻所带出的，人和人都是树立的，人和人都是啊彼此之间的相互威胁的，我们是同类的，我们是本然的会有一种竞争态势啊，因为资源总是短缺的，尤其是受了市场经济这种啊，市场经济我们现在都知道，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市场经济好，像都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源有限，资源稀缺，所以孩子啊，你不拿他就拿啊，学区房你不买他就买，所以学区房哇炒得很高，这样就是这个争竞背后有罪人的世界的基本的一个啊形成的一个动机啊。然后再竞争啊，你竞争啊，抢啊夺啊，最后的结果呢形成了法律啊，我们说有规则的世界就交易，所以竞争大家不要同归于尽，对吧，大家怎么样的交易，哎，形成某种公平的均衡啊，纳什均衡，这就是纳什均衡就出来，哎，都是交易。实际上纳什均衡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长期的一种彼此争竞的东西达到的纳什均衡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不是最优的均衡，你知道吗？是稳定的均衡，而不是达到彼此最优。就像博弈论当中啊，大家都知道博弈论有个经典例，不是最优啊，最后的结果实际上都是次优，或者是次次优，或者是很基本上大家都是没什么利益。啊，最后就达到了一种稳态交易。所以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竞争的世界达到的纳什均衡，实际上人类的福祉已经丧失殆尽，已经丧失了一大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一个体系下来生活，那就等于人和人挤来挤去的话，其他的一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破土而出了，没有办法破土而出，嗯，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存啊，存，什么叫存呢？苟且，搞笑说，高先生最讨厌的苟且，人不能苟且生活啊，人应该在乎诗和远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呐喊。所谓的面朝大海，存的话也是这种呐喊，就是我们不能生活在这种严酷的纳什均衡里边，这个交易的里边。啊，完全是理性的算计，发挥的都是人的基本的智商啊，然后带出的人的一种啊，一方面一家独大，就是智力的独大，然后生命的其他的潜能完全丧失殆尽，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现实。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一种非常干瘪的存在，冷冰冰的存在，因为理性就让人冷冰冰。所以我们说话要合情合理，我们穿要端庄，我们要合乎一些秩序，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所有这些东西都让人从小的过早的叫做理性早熟啊，理性。但是早熟也熟不了哪儿去，最后你拼出来的东西是个纳什均衡啊，就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利益，不是一个皆大欢喜。所以这里边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考量。中文这个利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利是什么呢？一个刀割，割草，割禾啊，就是收获的时候那个镰刀的意思，它象征着锋利啊，象征锋利，所以锋利就会带出收益，所以又带出利益，利益锋利又会带出什么呢？带出锐利，就是效率。所以当我们谈利的时候，这里边 由我们生命当中围绕着自己利益的效率的最大化，最锋利的用最锋利的工具去获得自己的利益，达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动机啊，一种基本的考量，就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求得最大的效率的这样的一种动机所带出的征竞啊。我们现在学到博士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征竞当中我们占尽一点先机一点优势，这样我们交易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点什么呢？一点主动权啊，一点主动，一点定价权，一点定价优势。然后我们生存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的优势和尊严，就这样。但是不是它是具有反噬作用啊，这样的一个以利为导向的东西，实际上会导致人更加的孤独啊，更加的自我摧残啊。所以我们叫做促内卷然后互摧残。它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况形成的人际关系，人际社会搭建的人际的一种结构，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个人主义所构建的个人主义观念至上的一个社会的形态啊，尤其是现在以香港以美国为主，其实它是内卷，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内卷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的，明白吧？资本主义它一定导致内卷，不仅仅是经济生活内卷，而且党派生活内卷，两党打得也一塌糊涂，各个民族各个游说团体也是这样内卷。现在这股风已经随着 AI 啊，把各种的效率提升到极致，然后呢赚不上钱来啊，所以就更内卷，大家用 AI 继续内卷啊。 AI 现在赚不上太多钱，除了几个大的公司，然后我们用 AI 就解雇很多的工人，解雇很多的会计师，什么以后的医师啊律师，这都要解雇，那这就更内卷了。所以现在啊，以前搞代码的人很容易找到年啊月薪1万到2万块钱工作，出来就是绩效啊，编码绩效出来就1万多块钱，现在大概1%左右能够有高薪，然后能够找到不错的工作不超过10%，一般都是在卷的当中，你卷不好就给我卷铺盖走人啊，卷来卷去把自己铺盖人卷好了，最后走人了，这种圈子啊，所以最后只是互相摧残啊。人类最后在花最大的力量发挥最大的智力潜能智商潜能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很多人卷着铺盖卷滚蛋啊，回家，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位神啊，我们再看这刚才谈到的神的创世纪，我们再看神的救赎。神的救赎过程中呢，给我们描述一种神的工作啊，你会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哇，神的帮助，神的运化。圣灵在创世纪说神的灵运行在水，运行这个运字非常好，所以现在拯救的时候也是运行在我们一脑袋浆糊的罪人的这个世界，无论是内在的世界还是人际的世界，都是一脑袋空虚混沌浆糊，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自认为聪明，实际上都是一脑袋浆糊，所以神的灵又开始展现出创世纪的那个灵，在空虚混沌当中运行，带出智慧真相和伟大的智慧。所以呢，神怎么做呢？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哇，是这样的运行，然后又冠乎众人之中，哇，又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然后又住在众人之中，又在我们每个人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的萨琳娜小姐，萨琳娜姐妹啊，我们的郭哈娜姐妹，我们的啊利百家姐妹等等，我们有很多做妻子的啊，我们在线的很多，神说你们做助手。首先我要问啊，你们明白这道理吗？做助手原来还有这样的啊，不是公平交易 AA 制，我刷碗我做饭你刷碗啊，我看孩子你擦地，不是这样的哈，这就是理性交易啊，一种 fair play 一种公平交易。但是除了公平交易外，哦，还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我跳上来啊，西方有一个管理学大师，他是什么？站上 平台，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一个领袖做事的时候，他不是先啊叫卷起袖子大干，不是的，挽起袖子大干，他先上到一个观景台，先看，把整个全局看清楚了，这叫做超乎众人之上，也要有全局观，你要看到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之间真正的他的问题是什么，看他的左边、右边，他的关系、他的内在、他的上面啊，他的子系统、他的上面的超系统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斯大琳娜姊妹她是有哲学啊，好读书的，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有没有这样的见识，这是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弟兄反过来也这样，当你去做一家之头的时候，你有没有先上平台啊 platform， 你要先啊 get on the platform， 你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你一下子进入的话 dive in 啊，一下进入的话，马上就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坠缘身在此山中，叫做越帮越乱，关心则乱，你不爱他还好，你越爱他越乱，因为关心则乱，这是一句格言啊，很对的啊。有些事你不这么关心还好，你一关心的话，反而成为一个扰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子。然后我们关乎众人之中，然后接下来你再下来啊，你再下来，你不要高高在上啊，你还下来，然后你还住在他里边啊，你光照他，感动他，陪伴他啊，用各种的话语智慧安慰他，跟他商量着。所以人的灵原来还可以这样交往啊，人和人的灵还可以这样的陪伴，这样的成全，这样的团契默契，这是圣徒相交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和启示。我们有吗？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就是有话直说啊！我反复说，我们东北人呢、啊，我们东北人有话直说，我们东北人可直啊！啊，俺们东北人那杆啊，俺说话直啊，直什么直啊？很多事都是因为你直坏，你不直还好，好好一点啊！你直了，整个就把事都给糗大了。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说我有话直说就是你的道德，不是的。有话直说从来也不能够代表智慧。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基于神的这个教导，我们彼此的关系，圣徒的关系，教会所搭建的环境，每个人应该努力去开启自己天慧啊，属天的智慧，这是春暖花开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第一个超乎众人之上，就我看得很全，运后作用之中，我要搭建一个生境eco 思维。所以我在跟我们有一些学理工的弟兄啊，一个理工男，一个学数学物理背景的这些弟兄，我都要说你要具备生态思维啊，而不是一对一的啊，靠着信息传播的，靠着一个狭窄的信道啊，一个光纤，哪光纤你传的再快也只是一个一条信道啊，就是直线思维。所以你要搭建一个环境当中的啊一个生态思维。生态思维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间接性，就是它的怀柔性，它间接性，不是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非得说出一个子午没有，不是这样的。生态思维从来不是要马上即时的结果，甚至根本的在它里边都没有结果，就像春风不会跟小草讨结果吃，它没有，它不在一个层次上，没有必要跟它讨结果的。你长出来了绿油油的，就是我的结果，就是我的回报。小草也不会跟春风草什么东西的，因为他们之间是完全是一种生态性的关系。第二个就是与啊，与的意思就是给予，参与啊，参与的意思，这个与字很有意思啊，这个与就是参与，参与的意思就不一定我给你啊，但是我参与，我陪伴可以的。鱼还可以给予，哎，必要的时候我搭把手 ，supportive， 我搭把手，我不是在那冷漠的参与，哎，我还进入啊，叫进入式的参与，这不就是神超乎众人之上？怎么样呢？我给你看到一个环境，我给你搭建一个环境，关乎众人之中，哎，我参与，我就参与进来啊，然后住在众人之内，住在众人之内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从里边改变。陪伴像家庭教师一样改变你，改变最后成全你，让你从内到外整个的 焕发，整个的更新，整个的脱胎换骨，整个的重新做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最后带出无限的潜能，成全。所以我们的妻子如果明白这个道，那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就有福了。我们的丈夫明白道理，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就有福了。啊，所以他的里边是发出的是一种爱，爱很抽象，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一种 swallow 啊，一种吞没，一种侵吞，就像狂风暴雨，像春光一样，就像春风一样，哇，过来以后。啊，春风又绿江南，春风过来以后整个就改变了。所以爱是什么呢？爱是在自我本体的基础上，然后吞没他者，把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生命的一种人类的特殊的情感。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这种自觉的主观的大爱，就是我可以把陌生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熟悉的，把熟悉的变成自我的，把自我的变成一个跟我啊，我中有你中有我的这种关系，只有人类有这种关系，有这种能力。但是呢，被罪玷污的已经差不多了啊。所以当我们明白有这种爱了，我们就开始就可以搭建搭场子，叫做啊 eco designing 啊，叫做环境设计啊，环境设计学，环境设计专业，不是简单的那种环境啊，是一种人文环境、属灵环境的设计。给孩子给丈夫搭建这个东西，然后呢，哎，适当的参与陪伴，然后关键的时候添加和点拨，在关键的时候就给他换一个 CPU， 换一个内存，让他的整个的能够提速啊，这样啊，里边要给他换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配偶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你做到家了。现在我们的丈夫妻子要么就是理性的，要么是 argue 的辩论的啊，要么就是冷战的啊，要么就是啊在语言话语当中协作的啊，就是商业方面那种协作，要么就是啊叫做双循环啊，丈夫做丈夫的，妻子做丈夫的，两个没什么交集啊，脸上搭伙睡睡觉啊，就好像我们同租一张床一样啊，就像起来以后各忙各的啊。难得吃顿饭，一起吃顿饭，这叫做双循环。中国的经济啊，大循环、内循环啊，变成双循环了，这也是有的。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没有神的智慧。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丈夫啊，也就是丈夫没有明白这个智慧，所以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引导自己做出来，自己引导自己的妻子，所以这样呢，哎呀，他就变成一种常态了。哎，你做你的，我做的，变成这样。所以，这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啊，叫洗心革面的。啊，痛改前非的，你必须要立定心智，你知道这是太大的摧残了，这对我太大的不负责了，对你也太大不负责，对我们双人都不负责，对孩子后代子子孙孙啊，祖宗八辈都不负责啊，我就改了，这时候我就想改了。如果你说哎，这只是大哥，这啊自己领悟的，哎，大哥，哎呀，这他思想比较活，哎呀，又神学啊，想你如果这样说，那就惨了，那你永远改不了。你必须把它变成此时此刻的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你就下决心改啊。所以我们叫做润物无声，然后花香满径，花香满径。如果丈夫妻子夏娃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花香满径。什么叫花香满径？春色满园，就是你都不知道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原来哇有这么大的潜能，他不仅一枝独秀，而且还吸引来了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植物，然后现整个我们的整个的家庭家族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春色满园。我从来不知道哇，我丈夫原来有这么大的谱，这么大的，真是牛啊，真是很牛。他自己再去自己的吹牛，那真正真吹出点心样来， 不要说你有一百万，我有两百万，你有一千，我有一个亿，这都是一种叫做同维度的吹牛，这个吹牛没什么大意思。你知道吧，你能跑我能飞，哎，这点差不多了。你能飞我能够意念制动我能够超感，我能够电子纠缠，哎，这就厉害了，这就不是一个维度了。所以原来人有很多的潜能不是在一个维度的打拼增进，是超维度的很多的潜能。所以我最后举一个例子的就是王游明现象啊，在我们教会王游明现象。王游明现象你会看到弱巴巴的，我总是说我总是有两个词啊，一个是身体弱巴，一个是独生子啊，就这两个。在这两个前提下，我感觉他的潜能现在呢在一种挫折欲当中，就好像洗麻将牌一样，哇，很自由的当中，哇，组合出很多的东西来。现在很多也不可限量，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一个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就是他可以排列组合，自由组合啊，最后形成组合式创新，就是啊，我以前要讲这个。那你说到天了吗？远远没有到天啊，只是你们80后生命的一个开始，就是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在大家都认为不大可能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往前突破的时候，不外乎就是把你业绩做得好一点，工资再涨一点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他可以有出现别的维度，比如说领导力维度，就是他一个人，他现在可以带出一群人呢啊，他可以做一件事，也可以做一批事，他可以做他专业当中，也可以做他不专业的事。哎，这样的生命就叫做复制，这就叫做复利，这就叫做 multiply 乘数效应。什么是乘数效应？领袖就是乘数效应。领袖就是什么？一个人做的不行，必须要动员大众解决难题啊！一个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是解决难题，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这就叫做 leadership 啊，很重要。所以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样啊，一起来。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里边是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成为全人的象征，全人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神怎么去成全，怎么去帮助这个从小的少年耶稣，然后到长成的救主耶稣，怎么样？他是没有限量，而且是以灵的方式注入去，就帮助的。灵是运行、包围、进驻、引导、交通啊，上下之间的沟通。所以你看到神在成全他儿子的时候，尤其是在救恩这个30多年的过程当中，所以带出的对一个肉体生命当中的成全是个什么样的成全？是这样的成全，润物无声的成全，是超维度的成全。第二个是没有限量，这就叫圣洁的浪费啊！我们现在如果能够栽培一个人，我们也愿意圣洁的倾倒啊，生命的倾倒和浪费。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办法，所以我们会带出生命的果效。耶稣少年的时候就有天会，然后到真正的成年的时候，怎么样完成了伟大的使命救恩。所以这一点我也提醒啊，汪志鹏也好啊，周慧博士也好，这些不要认为自己小，你们差不多比耶稣还大一点呢。你们现在年纪可能比耶稣还大一点，大一点吗？差不多吧，30。对吧？徐华丽差不多跟耶稣差不多大了吧。小2岁，小耶稣2岁。我们现在也有长出耶稣基督一把胡子了啊。但是呢，耶稣所成就的这件事情背后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内助，一个贤内助成全，而且没有限量。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 王游明的时候，我们也要扫康培取取经，康培取。大哥今天站在讲台，你们也要到大姐那儿取取经。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会做这个职业，我也没有想到啊，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如果去网上找一篇讲道，你说大哥，你剽窃，你抄袭啊！你这篇讲道完全是抄袭别人讲道，你找出来啊！我讲，你找出一篇，我还你十篇啊！啊，你找出一篇啊，我还你十篇，好吧？没有的，我可以这么说啊！我现在讲了这么多年，包括在海外各地讲。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没有一篇是重样的。我讲的主题，其中有几个主题，意向人生、荣耀的使命，讲了好多次，但是我每一次每一个场景，没有一次完全相同，没有一次是一种 play replay， 没有这样，像歌唱家一样啊，在那拿着话筒，其实后面是录音带，没有的。有我的同工跟我去。就是我的美国的同工跟我出去，就是他说于博士讲到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同一个讲题，我在那儿听是这样，在那儿听是这样，大概有一半，至少一半是不同的，一半是不同。这也是人类的一个最主要的神性在里边，就是人类不喜欢重复，但是人类又享受重复，所以人类在重复的韵律当中享受重复，但是人类在变化当中享受创新。啊，享受新奇，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啊，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的夫妻、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职场啊之间，你们要有这个境界啊，就叫做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个话语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一个大人物啊，我现在在谈的，但是我宁愿管他叫什么呢？管他叫梅花颂啊，这是反映出梅花的独特的一种精神。它是傲视霜雪，而且喜迎新春，所以春天来了啊，它开始谢场，开始退了。啊，这首词是啊，影射一个。伟大的一个诗人和词啊，这个词作家写的，就是陆游啊，北宋的一个伟大的诗人，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但是他的境界很有意思啊，他是无意苦争春啊，我不愿意在春天里争竞，跟那些啊奇花异草斗艳，一任群芳妒，我刚刚一开花，我就遭到别人的嫉妒。啊，他嫉妒的我，难道我不嫉妒他吗？啊，好像是我不嫉妒他，实际上他本身说这话也是嫉妒别人。落叶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啊，就是到了死了，我也要发现，我也要怎么样，我也要嫉妒。哎，这个意思。所以，啊，这个《梅花颂》的作者，他带出了全新的一个境界。他说什么？他说：“待到山花烂漫时，怎样？我看到所有的事都成全了。哎，我。”是最喜乐的事，所以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年纪里，如果有这种境界，这就是一种自然的爱的流露。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啊，当我们的配偶啊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很可能给他造成不安全感，你太强了，因为我们俩实力相差太啊，然后带出了一些争竞啊、不安全感啊、一种打压一种东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个没有恩典的人生，也就是他潜意识是冷冰冰没有恩典的，他是一种赤裸裸的等价交换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要用春天般的温暖、春天般的心态、春天般的有属灵的智慧来面对这些人生、面对这些灵魂、面对这些冰冷的、瑟瑟发抖的、孤寂的灵魂。你就是做神的工作，啊！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啊，一个是宛若严冬啊，一个是如坐春风。宛若严冬的意思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自认为我比你对，所以你说什么，我就给你指出什么来。你还犟嘴，犟嘴，承认错误，在我面前跪搓板，承认错误啊！ 这样，孩子也是这样，同事也是这样，客户也是这样，老婆也是这样，丈夫也是这样。叫针尖对麦芒式的一种解决方案，还有一种解决范式，完全是另外一种范式，就是我不跟你争啊，我改变环境，移风易俗，最后让你不知不觉的啊，你去改变。那你说有没有不改变的啊？他就是啊那样的啊，这个就像石头顽石一样，有也有。孔子的夫人就是这样的啊。约翰卫斯理的夫人也是这样的夫人，那怎么办呢？春风依然不改啊，就是你自己做春风的这个生命的品格依然不改，所以你就到处你能够滋养万物，明白了吧？这就叫做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操、见识和智慧。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的保守，我们今天分享的问题关乎我们每个人，关乎我们的夫妻生活，关乎我们彼此间弟兄姊妹交流，关乎我们人生处在职场，处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如坐春风呢，还是给人带去的是严冬呢？我们到底是春天还是严冬？这取决于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智慧，有爱，有真正圣灵的春风化雨的工作，有圣灵的运行的工作，有神的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这样的一种爱的智慧、创新的智慧、拯救的智慧、成全的智慧。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高维度的智慧，成为高维度新的族类、新的生命、新的被造、新的全新的一种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